亚洲禽流感爆发，中国也没有例外。世界卫生组织担心禽流感病毒变异是人类遭殃。民主党总统提名逐渐明朗化，美国总统布什不敢怠慢，开始大选的动作。美国第四季度经济增长4%，全年经济增长3.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禽流感最早是在1997年在香港被发现，并造成一人死亡。今年继日本、南韩、越南之后，泰国也爆发大规模禽流感。星期二，中国当局证实禽流感在中国被发现。虽然到目前为止，患者都是通过和家禽接触被感染的病毒，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担心，一旦病毒发生突变，就会发生人与人之间的传染。下面是本台记者林玉莲的详细报道。
上个星期六，泰国否认他们故意隐瞒禽流感的病情，只是说他们对禽流感已经注意了好几个星期，一直到实验结果出来以后才最后确定是禽流感。前不久临近的越南爆发禽流感，造成6人死亡。卫生专家担心亚洲爆发的禽流感造成的损失可能会超过 SARS 的影响。过去几个星期以来，泰国一直否认有禽流感流行，一直到上个星期五，泰国政府承认有2名男孩传染了禽流感。这2名男孩的年龄分别是6岁和7岁，目前在儿童医院接受隔离和治疗。医院治疗部负责人斯瑞土琴达医生透露说，医院对这两个孩子提供了良好的照顾和医疗。一共有6个人接受了禽流感的检查，其中一位在宰鸡场工作的病人上个星期五已经死于气管炎。泰国有关部门透露，更多的实验还在进行中。泰国政府已经发出通告，所有有气喘症状的人必须向政府报告。自从去年11月以来，泰国已经出现大批家禽死亡的现象，但是泰国政府解释说，这一切都是感染了霍乱造成的。批评人士强烈抨击泰国政府，认为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掩盖事实，并把责任推到鸡鸭养殖业的头上。泰国当地的媒体呼吁，要求成立独立的调查团。泰国是世界上第4大鸡肉出口国，每年的出口额高达15亿美元，而且还雇佣了数以万计的员工。禽流感的爆发，泰国的养鸡业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日本和欧盟是泰国鸡肉的第一和第二大出口市场，他们已经停止从泰国进口鸡肉。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孟加拉和南韩都停止从泰国进口鸡肉。泰国总理为了缓解紧张的局势和平息众怒，声称这些国家的进口禁令不会太影响泰国的养鸡业。他还特地和内阁成员一起共进午餐，吃的是鸡肉。老百姓可没有那么放心，往日熙熙攘攘的小吃市场如今门可罗雀，只有一个胆子比较大的小贩还在卖鸡肉小吃，并给客人提供免费的品尝。
当年六十个月嘛，开没带嘞，开有的地都都不不嘞，空了卡都不改个开没带。
世界卫生组织透露，如今在日本、南韩、越南、泰国和柬埔寨同时发生的禽流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世卫组织担心，这股由家禽带来的病毒会席卷世界。一旦人类和家禽同时感染流感病毒，造成病毒基因的突变，那么在人类中的传染就很容易了。到目前为止，这种现象还没有发生。所有感染禽流感的人都是从家禽那里传染的。星期二，中国也证实，禽流感已经在广西、湖南、湖北3省出现。同一天，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发表联合声明，对禽流感病毒的扩散发出严重警告。声明说，禽流感病毒的扩散对人类健康和农业生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声明要求国际社会提供资金，还要求严密控制受灾地区的动物运输，并且要求工作人员一定要在宰杀家禽时穿防护衣。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目前是约翰·凯瑞领先。美国总统布什在2000年的时候以微弱多数当选，这次他不敢掉以轻心，现在就开始了大选的行程。民主党人刚走，布什就赶到了新罕布尔州。下面是本台记者许佳颖的相关报道。
在新罕布尔州的初选结束以后，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约翰·凯瑞的领先地位已经形成，很有可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和现任美国总统布什竞选。布什不敢怠慢，星期四飞到新罕布尔州，发表了美国经济现状的谈话。和过去一样，布什强调了减税对刺激美国经济的重要性。
Congress acted too. I had a little hand in it. They said if we got a slow economy, if we got a lot of things we overcome,Let us let people keep more of their own money. We believe that when people have more money to spend, to save or invest, the economy will grow and people will be more likely to find work. The tax relief we passed was essential to get the economy going. It's essential to let people have money.
在会上，布什说他对美国经济现状感到乐观。
It's working. It's working. The economy is growing. People are finding work. There's an excitement.In our economy. And the tax relief we passed made sense then, it makes sense now, and Congress needs to make this tax relief permanent.
当然了，很多民主党人反对减税政策。这次总统大选，伊拉克战争肯定是个热门话题。布什说，他不会回避这个议题。
Now we're marching to peace. Now times have changed. We're beyond that period. You know, we'll debate about the decision.And I look forward to those discussions with the American people. I'm absolutely convinced i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And I look forward to explaining it clearly to the American people.
4年前，布什竞选总统的时候，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新罕布尔州的选举人票。这一次大选，布什不敢掉以轻心。我是许佳莹，新唐人电视台，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报道。
美国第四季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和第三季度的8.2%相比低了许多。但是尽管如此，美国经济还是显示全面复苏的势头。美国商务部说，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来源于个人消费、出口、设备和软件的支出、库存投资以及住宅投资。在第四季度增幅的推动下，美国去年全年的经济增长幅度是3.1%。玛莎·斯图尔特的官司有了戏剧性的发展。星期四，本来是这场官司中最主要的证人道格拉斯·凡尼尔出庭作证的日期，但由于凡尼尔当初接受调查时对谁给他指令把内部消息透露给玛莎·斯图尔特的回答有出入，联邦法官推迟了他出庭作证的日期。凡尼尔是斯图尔特前股票经纪人的助手。当天，斯图尔特的公司 Living on the Media 的股票价格上升了2.1%。一种名字叫做 MyDoom 的电脑病毒在网络上流传，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这种病毒看来是用来攻击微软公司的网站。电脑安全专家建议说，不要轻易打开电子邮件中的附加文件。据中国有关部门统计结果显示，2003年上半年仅6个月，贪官外逃人数达8000多人，都是在籍的共产党党员和干部。外逃官员的人数最多的省份是广东、河南和福建。据香港文汇报1月29号的报道，2003年上半年，中国一共有6526个党员和干部失踪，外逃的贪官人数是8371人，有1252人自杀，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的人数是3908人，几乎占外逃总数的一半。丰田汽车超过了福特汽车，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制造厂，仅次于通用汽车之后。分析人士说，这表明日本汽车的竞争力越来越强。西南航空公司再次实现盈利，这家以提供低价位航空服务的公司去年第四季度的盈利上升了57%，达到6600万美元。西南航空对今年的财务预期也相当的乐观，主要原因是商业旅行的人数逐渐恢复，越来越多的个人资料被盗窃。美国联邦贸易局透露，去年一共有50万人报案，他们的身份被盗用，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失高达4亿3700万美元。连续3年来，身份盗窃一直是贸易管理局收到报案最多的犯罪行为。 这个星期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是10488点，下跌了80点，纳斯达克股票市场2066点，下跌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是达到1131点，下跌10点。上海 B 股市场由于春节上个星期只营业一天，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是6375点，上升10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61点，收盘是达到13289点。中国大陆贪污腐败的问题极其严重，很多贪官纷纷携款跑到国外。在接下来的莫瑶评论节目时间里，我们将讨论中国的黑金和资金流失的问题。去年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热火朝天的一年，许多指标都创下了历史记录，但今年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会如何，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做相关报道。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中文媒体24小时卫星电视，新唐人覆盖亚洲、欧洲、美洲、澳洲，新闻、娱乐、财经、健康，更有各路专家学者，难得一听的高论，难得一见的影片。安装小耳朵收看新唐人，请查询新唐人网站 www.ntdtv.com。
当谎言成为中国欺世盗名的手段，当暴行成为中国镇压统治的方针，世界的真理、自由与公义已备受挑战。过去的历史，有多少人为了信仰而无辜殉难？今天的时代，又有多少人为了真理而遭受迫害？在天赋人权的21世纪里，为何仍有这样一群不可思议的修炼者呢？敬请锁定放光明强大专辑《呼唤正义与良知》。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十万。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 www.appletimes.com 或者 www.大纪元.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老了总是希望衣锦还乡，而不是流落海外。但是现在在美国的中国流亡官员，光是有记录的携带的资金就有50亿人民币。这些中国的贪官也成了现在美国黑帮洗钱生意的重要客户。这些人为了在海外立足，往往会在当地进行投资和注资活动，他们的主要目的倒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顺利融入当地社会。在海外，华人的形象已经不是几个世纪前做劳工的形象，而成了投资家，正在形成或者已经形成了一个新贵阶层。莫瑶，能不能谈谈中国资金流失的情况？
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大的资金流失，清朝末期有过一次，著名的小说《情人》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事。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资金流失，大量的黄金白银被运到台湾和其他国家，人才也大量流失，导致中国大陆的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进入正常的发展。现在中国大陆正在进入第三次资产流失的高峰。
那这次和前两次有什么不同呢？
虽然资金流失就意味着国力的减弱， 但资金流失本身不是大问题，关键是在于这次的资金流失是因为这些资金无法在国内形成投资，资金的安全也得不到保障。中国的经济结构长期以来一直有着很大的问题，也很不合理，造成大量的资金滞留在银行的奇怪现象。资金就像水一样，流水才能不腐，资金一旦留置在银行就是死钱。中国现在到处需要投资，但是中国的有钱人却在海外进行投资，贪官是罪不可恕的，但是携带资金外逃更是罪加一等，因为这是在经济上叛国。
这话没错，但是你想啊，那些贪官他能把钱投资在中国吗？别说投资了，连存银行都不敢呐。
你说的没错，在中国贪污已经不单是个道德和法纪的问题了，更成了经济和政治的问题。现在中国政府对于贪污是什么态度啊？没人告发就不会被查处，要是查了也是尽力保持低调。东北的贪污案，中纪委用了相当大的精力进行了查处，有900多个官员被牵扯在内，但是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你知道为什么不能一查到底吗？是因为再查下去就会破坏社会组织和机构，还有就是会牵扯出越来越多的高层人士，客观上也会把部分资金挤下海外，所以出于政府政治原因停止了这个调查。
美国总统布什最近提出一项法案，对于海外贪官的资本不予以保护。当然了，这么做主要是针对前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胡森在海外的资产，但是这对中国贪官有没有什么威慑作用呢？
威慑作用是有一点的，它也为中国追缴流失资产开了方便之门，扩大海外的追缴力度，可以有效地抑制资产的外流。但是这项法律在真正运作上是有一些困难的，中美两国的法律程序不太一样，美国往往对中国法律程序不太尊重，也不相信，所以有时候中国提出的名单，美国也就不是那么太信任。再有一个就是人权观念不一样，中国有死刑的制度，如果没有正当程序，美国是不会把人送回去的。再说贪官外逃的方法很多，有的是用赌场的邀请信来美国，有的用经商的名义，有的早已经把家人安置在美国了。美国一旦真的调查起来，他们甚至可以用政治庇护的办法留在美国，所以这项法案实际上有多大的作用还是很难说的。
谢谢莫阳。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能源短缺的问题时不时地浮出台面。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洪威有关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报道。
石油业专家说，由于其他产油国产量增加，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被迫减少原油产量以维持市场平衡。2003年9月，欧佩克决定从11月开始把原油产量降低 3.5%， 自那以后原油价格已经攀升 15%， 在每桶30美元上下徘徊，这对进入冬天的各大工业国家来说绝不是什么好消息。欧佩克宣布12月不会继续调整油价，但同时警告说，由于美元价格走低等因素，2004年上半年进一步提高油价将不可避免。马努彻达金先生是伦敦全球能源研究中心的高级分析师，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美元贬值并不是真正的涨价原因，欧佩克提出这个理由只是为了安抚石油消费国，避免他们群起抗议。达金先生认为，欧佩克以外的原油产量正在增加，使欧佩克不得不降低产量以维持现有的油价水平。2003年的原油产量增加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俄罗斯，根据一家独立咨询公司的报告，由于油价走高以及出口能力的提高，俄罗斯2004年的原油产量将继续增长10%甚至更多。设在莫斯科的石油市场研究集团说，他们预计俄罗斯的原油产量将继续第五年大幅度增加。俄罗斯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2003年日产量为850万桶，而2004年将增至930至940万桶。但达金认为，尽管有所增长，俄罗斯和西非的原油产量还是不能满足世界的需求，不能取代中东石油的地位。2004年，伊拉克也可能增加石油产量。伊拉克目前的日产量是140万桶，政府希望4月以前能够增加到220万桶，但伊拉克的输油管不断遭到破坏，对石油生产造成了很大干扰。达金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还不能过高估计伊拉克的石油产量。4年以来，欧佩克已经多次强调， 由于其成员国需要将油价维持在每桶25美元以上，该组织必须先发制人，避免市场上原油过剩导致价格下跌。欧佩克去年9月突然决定降低产量，表明该组织决心提前减少原油供给量，以抵消伊拉克石油生产复苏对石油价格造成的压力。一些分析家认为，欧佩克并没有必要减产。伊拉克的安全形势，美国一些地区采用昂贵的汽油混成品，中国的能源需求增加，美国增加石油战略储备，以及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等产油国国内政治不稳，都会限制国际市场上的供给情况。
连俄罗斯的石油产量也不一定会上涨太多，因为占全国产量四分之一的尤克斯石油公司受到政府的打击。我是洪威，新唐人电视台伦敦报道。
房子一直被视为保值的投资，去年美国的房地产是整个美国经济的支柱，这还得归功于联储会把房屋贷款的利率降到了45年以来的最低点，吸引了许多人买房子，也吸引了许多人在贷款，有余钱用来消费。对于今年的房地产市场，华尔街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摩根斯坦利的比尔·索利文透露，进入新的一年，投资市场对房地产还是洋溢着相当浓厚的乐观情绪。他们认为这种乐观情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提醒大家可能要面临一些挑战。最主要的还是美国的就业市场，去年住宅建筑的数量是1980年以来的最多的一年，而住宅建筑许可的申请数量更是30年来最多的一次。根据全国地产经纪人协会的统计，去年美国房地产平均升值8%，这也是1980年以来上涨速度最快的一年。不过中国有句话叫做爬得高跌得狠，一旦房地产市场下跌那就很惨了。索利文分析说，这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会产生连锁效应，如果房地产开始疲软，会对美国经济带来好几倍的影响。去年美国经济的增长1/3来源于房地产，今年到目前为止，房屋再贷款的数量没有下降的迹象。根据美国房屋贷款银行协会的最新统计，在截止到1月16号的那个星期，再贷款的申请数量增长了 51.1%。 不过也有专家担心房地产不会一直这么兴旺下去。凯文·菲利普是《贫富政策》一书的作者，他透露，有人担心目前的房地产价格偏高，如果有人在高价的时候买了房子，一旦在一两年的时间内房子价格跌了20%或者25%，那么这些人就资不抵债了。不过虽然房地产泡沫的说法一直没有断过，但是到目前为止，投资者对房地产的热情还是不减当年。美国的钢铁公司国际钢铁集团前一阵子刚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他们希望能趁着现在美国经济复苏的时候筹集足够的资金。许多分析人士相信，现在这个时候的确是美国国内钢铁业发展的最佳时机。国际钢铁集团的总裁魏伯洛斯在采访中透露，他们大概可以筹集到10亿美元的资金，也会成为美国唯一没有破产的钢铁公司。国际钢铁集团收购了3家濒临破产的钢铁厂，他们已经成为规模第二的综合钢铁公司。魏伯洛斯比喻说，如果华尔街是铅笔的话，他们公司就是铅笔上的橡皮头，在投资市场上擦掉了3家破产的钢铁厂。最近收购的是伯利恒钢铁厂，现在他们正在和钢铁工会谈判，希望能有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方式。由于市场需求旺盛，美元汇率下跌，钢铁价格上升，国际钢铁集团的整合正赶上了好机会。洛斯介绍说，美国现在还有30家钢铁公司都处在破产的边缘。钢铁是全世界都需要的产品，全球40%的钢材消费都来自进出口。美国的钢铁制造工艺和生产力都是世界第一，这也是华尔街2003年最看重的行业之一。俗话说，人要衣装，一个产品包装的漂亮才容易卖得出去，其实企业也是如此。下面是本台记者李世海的相关报道。
歌星麦当娜很善于在公众面前更新自己的形象，这一点很值得美国的企业学习学习。作家和管理专家汤姆·彼得斯就是这么认为的。在他的新书《Reimagine》里面，他这样写道：一个老往后看的企业注定会失败，一个成功的企业一定会随时调整自己，适应未来的变革和发展。他透露说，过去几年高科技行业一塌糊涂，但是有眼光的人会发现， 现在正是投资高科技的好时机。他解释说，什么是超过你竞争对手最好的时机呢？现在就是，现在是大笔投资高科技的好时候。很多人都知道这样的故事，有18个人投资宠物食品网络销售公司，赚了5000万，但那是虚的，是泡沫。现在网络泡沫已经破灭，幸存下来的都是能经得起考验的。不过要想成长，企业必须灵活，懂得生存之道。其实要做到也不难，只要有比竞争对手更好的产品就可以了。彼得斯分析说，苹果电脑就做得不错，他们的商标是被咬了一口的苹果，在80年代让 IBM 吃了大亏，到现在还是如此。虽然他们在盈利方面不怎么样，但是他们的产品却是非常的好。彼得斯还认为，企业知道什么时候关门大吉也是至关重要的。他自己最喜欢的正是那些短命的公司，为什么呢？他用 Netscape 作为例子来解释说，他喜欢 Netscape 主要原因是 Netscape 从诞生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到寿终正寝前后只有5年的时间。这就跟音乐家莫扎特一样，莫扎特1756年生，1781年去世，虽然他只有35岁，但是他却被人永远记住。没有任何产品能被人用上500年，只有伟大的人物和组织团体才会被永远记住。最后彼得斯强调说，只有敢于否定自己的企业才会更有创意，才会在竞争对手如林的局面下开创自己的天地。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Yellow 和 Roadway 这两家运输公司日前完成了兼并计划，价值高达15亿美元。兼并后的公司市场价值高达60亿美元。两家公司兼并，一半用现金支付，一半用股票支付。兼并后可以节省相当多的成本。Roadway 运输公司的总经理吉姆·斯德雷透露，在头一年的时间里，公司可以节省8000万美元的汽油费，这样在市场上他们就更有竞争力了。吉姆·斯德雷在新的公司中保留了职位，专门负责 Roadway 部门的业务。他们预计合并的第一年利润会达到65亿美元，2004年的盈利会达到每股3块钱。华尔街对这两家公司的合并表示欢迎，自从他们7月份宣布开始合并的时候，股票价格就一直在往上升。同时美国经济的好转也给他们带来不少业务。斯德雷介绍说，经济的确在扩张，正在复苏的过程中，这对公司的前景很有好处。虽然还不能说将来赚钱很容易，但可以说现在合并的时机非常好。美国的运输行业价值380亿美元，竞争激烈。Yellow 和 Roadway 公司的合并也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强的竞争能力。由于法国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和美国背道而驰，法国葡萄酒在美国的销量一落千丈。如今欧元对美元汇率上升，更是给法国葡萄酒雪上加霜。在美国市场上的法国葡萄酒越来越贵，消费者买不起。
I'm here for my massage. These big muscles need some tenderizing.
Okay, cutie, room 5.
Thank you. 如今又到了超级杯美式足球的季节了。对球迷和电视观众来说，和球赛一样吸引人的是比赛实况转播期间的电视广告。啤酒公司 Anheuser-Busch 专门负责品牌商标的副总裁鲍勃·拉奇透露，在超级杯期间做广告值，公司的良好形象和口碑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很多人都说超级杯期间的广告特别有效，的确是这样，看超级杯的人太多了。正因为超级杯的收视率极高，所以也吸引了很多不同的公司做广告。当然广告费也不便宜。琼纳布鲁是广告年代杂志的主编，他透露说，今年在超级杯期间做广告，30秒钟的广告费是230万美元。他解释说，这笔钱花的值。虽然超级杯每年都举行，但这是广告的黄金时段，在任何其他时段都很难有这么多的观众。现在球赛和广告已经合二为一了，很多人就是因为广告吸引人才看球赛的。
And I'm here to announce in front of 100 million people, we're still going to download music free off of the internet.
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